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让我们拿出好久都没有用的小喇叭哈，给大家特别是中国的听友们广告一个好消息了。从今年的9月29号到明年6月30号，中国的团体游客来韩国可以免签了。
没错，国务总理金明熙在提振旅游业政策工作组会议上敲定了这一决策。
其实呢，中国早在去年的11月就开始对韩国游客试行免签，那韩国这一次的动作呢，也算是一次礼尚往来吧。总统直属国政企划委员会此前也建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国团体游客免签。
而且这不仅呢是旅游市场的利好，政府预计啊，这会刺激潜在访韩需求，带动地方经济，活跃内需，推动韩国的旅游业呢加速复苏。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10月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将会在庆州举行，那韩国呢也打算借此机会把更多的外国游客请进来。
所以说一直免签不只是一次政策调整，更像是一次双向邀约。
嗯，是啊，而且呢新政开始实施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黄金假期啊，所以呢想要来韩国走一走看一看的中国小伙伴们真的可以开始规划一下行程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还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吧。
一条热线让首尔的孤独有了出口，孤独再见120接住了深夜里的叹息，也拖住了那些被社会遗忘却仍然渴望被听见的心。
民生恢复消费券激活市民消费热情，如何使用消费什么成为日常聊天的热点，城市生活也因这份现金红包热闹起来。
从创作印书到卖书， Z 世代自己动手，让故事从创意走向纸页，掀起了出版制造风潮，彻底颠覆了传统出版形式。
老师，我终于找到工作了，特别想跟人分享，可是没有人可以联系，所以呢就打电话给您了。那上个月呢，首尔市运营的孤独与寂寞咨询热线孤独再见120就接到了这样一通特别的电话。
打来电话的呢是一位从3个月前开始接受咨询的 A 先生。他说啊，收到录取短信的时候呢既激动又开心，但一时不知道该告诉谁，突然就想起了这里，所以打来了电话。
嗯，那这位30多岁的 A 先生呢，因为连续3年求职失败啊，早就和朋友甚至是家人断了联系，成为了一名隐遁边缘人。那第一次打咨询热线的时候，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可能就这样会一个人死去。
他还说自己的生活一片黑暗，甚至呢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是在这里接受咨询之后啊，他的心理状态逐渐稳定，到了第6次咨询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参与首尔市运营的就业项目了。
嗯，那上个月初呢，他也成功在首尔市一家中小企业找到了工作。负责他的咨询员江某说啊，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呢，所有的咨询员都像是自己的家里人找到了工作一样喜悦。
是的，因为他们太知道了，那不只是一个工作机会的到来，更是一个人从悬崖边走回来的勇气。
自4月1号开通以来呢，这个孤独再见120热线已经累计接到了12500多件咨询。那最初呢，每个月大约有2000多通的电话，到了7月份已经增加到了将近4000通。平均每天呢，都会有100多名的孤独市民打来电话寻求安慰。
这里呢，也是地方政府中首次运营的孤独呼叫中心。据统计厅的数据显示啊，去年首尔的单人家庭占比已经达到了39.9%，几乎是40%了，居全国首位。那首尔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单人家庭的增多啊，相应的感到孤独和抑郁的人也越来越多。
嗯，是啊，虽然呢一个人生活并不一定就是孤独，可是当你渐渐变得没有可以随时打扰的人，也没有可以无条件倾诉的对象，那份安静呢可能就会变成一堵厚厚的墙吧。
而热线呢就好像是一扇门，门后的人不评判， 不催促，愿意默默的倾听。
任何首尔市民呢，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接受咨询。在这里呢，有14名咨询员轮流工作，全年无休，24小时接听电话。而且呢，根据咨询的结果，他们还会把来电者介绍到福利机构、警方或者是居民中心。
对于那些不方便通话或者呢是不愿意选择通话这种方式的人呢，热线还会通过国民聊天软件 KakaoTalk 或者是聊天机器人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员们说啊，来电的人非常多样啊，原因呢也是各不相同。江西区呼叫中心的咨询者中就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因为一整天都没人陪他说话，所以特意打电话来聊天。
还有一位40多岁的主妇呢，则是在把丈夫送上班、孩子送上学之后呢，就会感到莫名的空虚，于是呢打电话来咨询。还有一名30多岁的青年，因为求职失败而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也希望能与素未谋面的咨询员聊一聊，舒缓一下心情。
那不过呢，打电话来的不一定都是孤独者啊，也有一些既有家庭又有工作的人，带着不想对家人说出口的烦恼拨打了咨询热线。
咨询员李某回忆说啊，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上班族打来电话，说自己呢在公司里被冷落排挤，但是呢又不能告诉妻子，觉得他会担心，所以呢只能自己独自来承受。
李某说，我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听他说，说完之后他对我说感觉心里舒服多了，然后呢就挂了电话。那一刻我也确信，这几分钟的倾诉呢，对于这个背负重担的一家之长是一个喘息的机会。虽然接下来他仍然要负重前行，但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是的，包括李某在内啊，孤独再见120的咨询员都是从事过咨询或者是社会福利工作的资深人士。在这里工作呢并不轻松，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大多是情绪接近崩溃的市民们。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说感觉到有价值的时刻更多。那尤其是看到跟自己咨询的人重返生活，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首尔市呢是从去年10月起开始推进无孤独首尔相关政策的，旨在解决大约13万名被推测为孤立或者是隐居的青年以及独居老人等群体的孤独问题。
是的，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热线呢，首尔市还运营着一些创意项目，比如说呢可以一边吃泡面一边接受心理咨询的首尔爱心便利店，以及完成如在家附近散步等等简单任务就可以获得积分，鼓励市民外出活动的首尔挑战等项目。
首尔市长吴世勋说啊，孤独和孤立呢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解决的课题，所以政策的设计呢是全链条的，从预防到治疗到回归社会再到防止重回孤立，每一步呢都尽量的细致。
有人说了，城市的温度不在路灯的瓦数，而在人心的亮度，一通电话一碗泡面等都是这座城市亮起的一盏小灯啊，也许呢它不能照亮整个夜空，但它能让某一个人在至暗时刻看见一丝光，告诉他你并不孤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吧。
全体国民人均最高可领取55万韩元的民生恢复消费券第一段申请啊，开放仅2周后，申请率呢就超过了90%。或许是因为经历过疫情时期的灾难支援金，那这次的发放速度啊远超以往。
而对于这笔立刻到手的现金呢，民众的反应就像是盛夏酷暑般的热烈啊。社交平台上关于民生消费券的各种讨论也特别的有趣儿。那不少的网友都说呢，感觉这消费券的名字有点太长了，民生恢复消费券啊。很多店主也笑称啊，大部分的顾客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哎，那个可以吗？
是因为太长了。还有一名公交司机呢说啊，有位老大爷上车的时候问他，总统给的那个可以吗？餐厅的员工们呢则常常会被问啊，你们店的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了吗？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呢这次发放的消费券只能够在年销售额低于30亿韩元的店铺里用。那汤饭店老板则说呢，很多大叔们来吃解酒汤都会问， 恢复可以吗？
的确是来恢复了，
挺恢复的，我觉得。
对啊，年轻人们呢，则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着简称天赋，把民生之源简称为民之，也就是 Minzy 啊。
哦，
那这个呢是韩国女孩子常用的名字，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说啊，今天呢我用 Minzy 买了什么什么。
是的，那你用民生券买啥了？用在哪儿才算花得值？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虽然呢，在日常饮食、补习费、还有眼镜店、美发店等等使用呢是常规的选择，但是呢，也有不少令人意外的操作。
是的，就比如有人呢用民生券一下子买了15条香烟，并且呢把照片上传到了网络社区，而这个呢也就引起了热议。其实此前呢发这个疫情支援金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囤烟现象。当时呢还被戏称为这是吸烟补贴吗？
嗯，但是呢因为烟草税占价格70%以上啊，反而呢难以有效的拉动内需，所以呢带来了不少的争议。政府为此还专门加强了对卡券折现等不法行为的监管呢。
而另一方面呢是美容整形行业在期待着业绩的增长。有些人拿这笔钱去做玻尿酸、肉毒杆菌等简单的美容项目。变美也成了消费券的一个新选择。
是的，新兴的零售强者欧瑞达姆啊、欧利弗洋、大创，还有大型的电商母亲撒中的欧利弗洋和大创，也是因此忙得焦头烂额。因为呢，大创只有直营店，欧利弗洋的1370多家店当中呢，也只有149家的加盟店能用。所以呢，这些店被年轻消费者们是挤得水泄不通啊。
没错，那我前两天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欧利弗洋想买点东西啊，结果发现货架几乎都空了。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啊那家店是可以刷民生消费券的。
你们小区的民基都去了。
对的。
那消费券激发的消费增长也体现在数据之上。根据韩国信用数据的统计呢，第一周全国中小商户的刷卡额平均增长了2.2%。其中眼镜店增长了60%，补习班还有美容院、披萨店、寿司店等行业呢都有20%左右的提升。
而消费券使用呢在年龄、收入、性别等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一个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啊，从7月22日起的那一周，20-30岁年轻人的消费券使用呢大多集中在便利店和咖啡店，
50-60岁人群呢则是更偏向医院和药店了。那男性呢便利店的这个速战速决消费居多，女性的话偏爱咖啡店去享受惬意的时光。
此外呢，低收入人群多把消费券用于生鲜和生活必需品，起到了生活补贴的作用。而高收入阶层呢则倾向于把钱花在补习班和教育上。那这其实也多多少少地展示出消费需求的一些分层。
是的，那有趣的是呢，因为民生消费券啊，一些家庭里还掀起了小风波呢。有一位妈妈呢就在网上吐槽，家里的熊孩子听说自己也能够领到消费券，就嚷着要妈妈把钱给自己，她要去买麻辣烫来吃。
真的，那留言区里呢有这种苦恼的妈妈呢似乎真的不少呢。当然呢也有人把这笔钱用来献爱心，就像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的那位买咖啡送给消防员的年轻人。
是的，那抱有类似想法的民众呢还把消费券物资化，通过购买等价的物资捐助给幼儿园还有贫困群体的。那这种温暖的传递呢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是有不少的。
还有极少数人呢就干脆不领，说啊希望国家把这部分的财政用在更加迫切的公共事务上。
哇，这个很了不起啊。那无论如何呢，民生恢复消费券是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消费补贴政策了。而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政策在实施初期已经对个体户的营收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而第二轮消费券针对收入居下游90%民众的申请呢，也将于9月22日起开始受理。那么到底这一政策啊，是否能够切实实现激活内需、提振地区经济的目的，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依然是今日首尔。
最近在地铁上出现了一道新风景啊， 不少年轻人手里拿的不是手机，而是一本小小的诗集。
嗯，没错，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发现那些诗集的封面啊，看起来特别的有网感，就好像是刚刚从 TikTok 或者是 Ins 的热天里边走出来的。
没错，那这股风潮呢，背后其实就是 Z 时代对诗和出版的全新玩法了。前两天呢，我也去逛书店啊，发现呢好像到处都能看到一个名字叫做车真恩。仔细一看，我才发现这位作家了不得啊，居然只有19岁，还是个大学生呢。
没错，他最近呢可是风头正劲，他的自费出版诗集番茄杯面在7月的第二周登上了教保文库综合畅销榜的第一名。诗集而且是自费出版的诗集能够冲到这个综合榜的榜首，在韩国出版史上呢也是堪称罕见的。
嗯，但是呢这不是他唯一的战绩哦，他的另外一部诗集夏日蜜桃气泡同样也是夺得了诗歌类别的冠军。
嗯，所以啊你才会有到处都能看到他名字的感觉。那而且这两本书的爆红路径呢也很另类，那不是靠传统的宣传渠道，完全是依靠年轻人之间的自发传播。
嗯，那年轻读者们呢会拍下书里的诗句又或者是封面发到社交网络上，还有人呢干脆就把封面做成了手机壁纸呢。那这样的一条条的帖子呢浏览量也是轻轻松松就能够突破40万，形成一波波的口碑浪潮。
值得瞩目的是啊，不只是诗歌，在青少年文学领域 Z 时代呢正在重写出版的规则。那就像是16岁的白恩星啊，他凭借一部长篇小说《期限》连续20周，好厉害吧？
嗯，
20周稳居教保文库青少年类的畅销榜首。
是的，那这是一部聚焦青少年自杀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期限》之后呢，他又连续推出了《成长痛》《只要记得就会长久》《陨色之海》几部书，甚至呢还在首尔国际书展开了签售会呢。
前段时间呢，他又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啊，是因为啊，他给高额捐款俱乐部荣誉社区捐出了1亿韩元，也成了该组织最年幼的成员。他做到了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的事啊。
嗯，是的。而社交媒体让他的影响力迅速辐射到同龄人之间，那很多人呢就直接私信他了：书怎么样才能出版呢？我也能当作家吗？
嗯，实际上这些的年轻作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呢并没有依赖传统的出版社。那从写作到印刷、发行、宣传，全程都是自己搞定的。
是的，几乎就是个人出版社模式了啊。像车真恩，他从高中2年级呢，就是开始自费出书了。书一出来，他就通过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等，直接和读者来互动，让销售和交流形成了一个闭环。
还有呢，就是最近也比较有人气的金丹娥、金彩媛、李艺媛等初中高中生的作家。像他们的人气作品《暂定一》，还有《冬日盛开的花》，《永恒曾被言说》等等啊，都是通过自费出版问世的。
嗯，还有刚提到的白恩星啊，也一样。他一开始呢是找过出版社的，但是呢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于是呢就转向了众筹平台，用众筹来的资金印刷了第一本书。
好厉害呀！
我觉得那个出版社会后悔吧，现在。
所以呢，后来呢，他还以自己的出版经验为素材，制作了短视频《我是中学生作家》，放到了网上，播放量突破了130万，更是直接把他推到了更多的同龄人的面前。
数据呢也证明了这一趋势啊。自费出版平台 Bookku 统计呢，在他们的注册作者当中，十几岁青少年的比例已经从2021年的8%飙升到了2023年的24.7%，5年之内增长了3倍多。
而在 TikTok 上呢，2011年生出版诗集《怎样成为中学生作家》等等的视频播放量呢，动辄几十万。另外在 Kakao 的开放聊天室里有青少年作家群，还有写作的青少年等等啊，出版经验呢也是在被实时分享。
嗯，出版评论家表正勋表示呢，这是文学权威结构被打破的表现。过去呢想当作家必须要有文学资质，还得经历正式的出道流程，那现在呢任何人都能够把故事推向世界了。
是的，哪怕是只有十几岁的大人们心目中的小毛孩。
嗯，是的，我们呢也必须承认啊，有着独特感官和表达方式的 Z 世代正在成为出版生态的新主角。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和龙君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 계세요.